王晓光，今年30岁，大学时学习的是社会工作专业。曾在儿童救助机构参与志愿服务的经历，让他毅然选择毕业以后投身公益事业。他的故事也要从那时说起。2013年，王晓光以河南省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社工的身份，开始在河南省南阳市乡村地区开展困境儿童救助工作。走访期间，他发现大多数困境儿童不仅家境贫寒，而且由于重残或重病的父母无监护抚养能力，导致孩子面临亲情冷漠、家教缺位等现实境遇。这让他意识到，对于这些孩子而言，精神帮扶比物质帮扶更为重要。而精神帮扶的第一步，就是改变他们的原生成长环境。2014年，王晓光在河南省云阳镇创办了儿童之家，义务做困境儿童的救养工作。这栋上下两层200平米左右的房子，是他和孩子们的第一个家。2020年初，爱心企业为儿童之家承租了一个新的安身之地。这栋坐落在云阳镇周边山上的房子，是王晓光和孩子们的另一个家。目前一共有15个孩子生活在这里，他们中年龄最小的15岁，最大的18岁。正值暑假，上学时寄宿在学校的孩子全都回到了儿童之家，平时昌而不和的院子顿时热闹起来。杨天赏今年13岁，父亲去世，母亲患有精神疾病，他曾因无人照管面临失学。李花梅今年14岁，父亲丧失劳动能力，母亲生前患有精神疾病。由于经常遭到朋辈的歧视与孤立，自卑令他的脸上鲜有笑容。杜秋霜今年15岁，父亲年纪较大，母亲生活不能自理。由于家里有4个孩子，父亲曾让他退学回家。在原生家庭中的失语让他一直处于自闭状态。虽然王晓光是以助养的方式在帮助这些孩子，但是责任心让从未当过父亲的他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大家长。任国恒是一名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退伍老兵。2014年，他在单位退休以后，就作为长期志愿者来到了儿童之家，专门负责这个大家庭的后勤工作。每天清晨，大多数孩子还没起床时，他就已经开始准备10几个人的早饭，而早起的孩子就成为了他的得力助手。每天晚上回到住处以后，任国恒都会点开这个微信群，群里的爱心人士会以发送红包的方式来支持儿童之家的运转。虽然红包的数目不大，但是他会将这些汇集大爱的力量全部记录下来。儿童之家每年都会收到国家补助以及社会捐助约7万元，但是随着孩子们逐渐长大，儿童之家每年所需运转经费已增至10万元。如何补足剩余3万元的经费，是摆在王晓光面前的难题。2020年5月份，王晓光开始以拍摄视频的方式记录孩子们在山里的生活。他将视频分享在抖音上以后，粉丝逐渐增长至6万人，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这个特殊的大家庭。王晓光的母亲打来电话询问受灾情况，如同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，虽然口头不支持孩子所做的选择，但是当孩子遭遇困难时，他们心里总会惦念着。这次母亲依然提及了王晓光的个人情感问题，但是他却不知道如何答复。暑假期间的暴雨和疫情打破了王晓光的计划。10月下旬之后，他又干起了老本行。虽然2017年他就注册了放牛班的山货铺这个微店作为售卖野生山药的渠道，但是由于新鲜山药不易运输，所以每年都是广种薄收。今年除了新鲜山药之外，王晓光还在微店上架了野生山药干和原木香菇。微店的盈利解决了王晓光的燃眉之急， 这让他再次看到了实现自我造血的希望。孩子们放假回到儿童之家时，看到王小光经营微店的辛苦，总会主动要求参与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。众人拾柴火焰高，元旦之前，微店的盈利已经接近60000元。生命可以温暖生命。7年以来，每个孩子的改变都不尽相同。曾经面临失学的杨天赏，成为了全校出类拔萃的学生。李华梅脸上洋溢的笑容驱散了自卑的影子。但是，每个孩子的改变又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。对于杜秋霜的引导和沟通，让王小光屡次碰壁。孩子的成长没有完成时，对于王小光而言，做孩子们的大家长，这条路还很长。